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5月21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声明，美国祝贺赖清德先生就任并成为台湾第5位民选总统。台湾新任总统赖清德呼吁两岸重启对话，
可以先从重启双边对等的观光旅游以及学卫生来台就学开始，一起追求和平共同。
分析称，北京恐认为赖清德善意不足，台湾民众说就职典礼后两岸关系恐怕更紧张。西方观察，普习会就是准备打台湾，
就是你支持我的俄乌战争，我支持你的台海战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由宇宙播报一组热点新闻。宇宙。
好的，志远。首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台湾总统赖清德就任发表声明，声明说美国祝贺赖清德先生就任并成为台湾第5位民选总统，我们也恭贺台湾人民再次展现其民主体制的强健与坚韧。美国人民与台湾人民之间的伙伴关系根植于民主价值，无论是在贸易、经济、文化还是人民之间的情谊等方面都持续扩展与深化。接下来，台湾总统赖清德与副总统萧美琴5月20号于台湾总统府宣誓就职。当天，赖清德会见了参加就职典礼的美国代表团。美国前白宫经济顾问布莱恩·迪斯说
The U.S. commitment to Taiwan is deep, bipartisan, and principled. It is not changing.This is a key shared priority enabled by Taiwan.
迪斯说，美国对台湾的深刻承诺基于两党共识，并且具有原则性，这个承诺不会改变。美国前副国务卿理查德·迪亚米蒂奇说
：“The United States is going to continue to deliver on our long-standing commitment to enable Taiwan.”
迪亚米蒂奇说，美国将持续履行我们的长期承诺，协助台湾维护其高效的国防能力。与此同时，在北京街头，一些民众接受路透社采访时，对台湾政府换届及两岸关系的前景表达了看法。北京居民朱先生用英语回答说
：“From our point of view, is more like we care about the economy rather than China. So, what we expect that.” This can be solved in a peaceful way instead of a conflict.
说，在我看来，我们更关心中国的经济发展，所以我们希望台湾问题能够和平解决。
I think it should be a peaceful solution should be sought by.
反正是在我印象里，台湾一直是中国的，反正早晚都会回来的，而且就是这好像不是我月薪3000的人该考虑的事情。
这个因为会跟家人一起聊天的时候会讨论到这个，然后会觉得现在的局势会相对来说比较紧张。
这话怎么说来着？反正就是说武力肯定是最低级的方法，在肯定是武力是最后的，我们肯定是最先支持的是和平统一，而不是想着去武力去把它收回来这样的。
此外，路透社星期一5月20号报道，根据中国财政部星期一公布的数据，中国的财政收入2024年头4个月同比下跌了2.7%，而此前公布的今年1到3月的第一季度则是同比下跌2.3%，这进一步表明中国的经济复苏乏力。与此同时，路透社调查显示，中国的新屋价格2024年将下降5%。房屋销售可能下滑10%。路透社5月20号公布的对经济学家所做的一个调查显示， 新屋价格2024年将下跌5%，而今年2月所做的上一个相同调查还显示只会下降0.9%。调查预测2025年的新屋价格可能维持不变，而2月所做的预测是增长0.5%。最后，我在去监狱的路上这首歌曲由中国裔作曲家徐林创作。徐林5月16号被居住地广东执法者上门带走拘留。广州市公安局南沙区分局5月17号给徐林的家属发出了拘留通知书，称于当天开始对徐林予以刑事拘留，因为他涉嫌寻衅滋事，他被拘押在广州市南沙看守所。志远，
谢谢宇宙。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赖清德呼吁两岸重启对话，分析称北京恐认为赖清德善意不足。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湾新任总统赖清德5月20号宣誓就职并发表就职演说，表示新政府将秉持维持现状的两岸基调，但他也直言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对此，学者分析，赖清德虽未说出台独言论，但也未对中国释放更多的善意，未来就看北京如何解读和回应。以下是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庄志伟和李新如的报道。
在20响礼炮声中，台湾总统赖清德步上总统府前的讲台发表演说。他说，他主政下的台湾将扮演亚太区和平的舵手，维持台海两岸现状。他还呼吁中国放弃对台文攻武吓，让两岸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下重启交流。
可以先从重启双边对等的观光旅游以及学卫生来台就学开始，一起追求和平共荣。
赖清德也强调，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他更提醒台湾人不能对中共存有幻想，即使台湾全盘接受中国的主张，放弃主权，中国并吞台湾的企图并不会消失。对此，学者认为赖清德是在为中国近年来对台湾大打法律战预做准备。
现在的中国会非常强调，会想要把台湾内水化，或者是在法理上面去对台湾去做一个治理权的限制，所以特别去强调互不隶属，对应接中国的法律战蛮重要的一个谈话。
台湾学者分析，赖清德的两岸论述大致延续台湾前总统蔡英文的基调，虽未有意外，但也没有释出中国想听的善意。
赖可能越来越强调是世界的台湾，不是中国的台湾或是两岸的台湾，而是放在美中对抗、印太战略或者是全球产业链底下。这点从小英总统开始就慢慢往这边走了，就会跟至少跟马英九时代是完全不一样的做法。
目前看起来是没有进一步的更多的善意，但他并没有退步，只能说目前的状况会停在这个部分。
针对赖清德就职演说，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基金会发布新闻稿批评赖清德将台湾视为国民，形同新两国论，等于往台独方向靠拢，两岸将陷入前所未有的危险境地。而中国外交部也对民进党政府维持强硬姿态，发言人汪文斌于例行记者会中重申，台独是死路一条，无论台湾岛内政局如何变化，都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庄志伟、李新如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庄志伟、李新如的报道。赖清德呼吁两岸重启对话，分析称北京恐认为赖清德善意不足。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美国之音记者在台北采访了出席就职典礼的台湾民众。台湾民众说，就职典礼后两岸关系恐怕更紧张。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湾新任总统赖清德5月20号上午 宣誓就职并发表演说。关于国际瞩目的区域事务及两岸议题，他表达了不卑不亢、维持现状的政策立场，要求两岸追求和平共荣的善意。美国之音记者在台北采访了出席就职典礼的台湾民众。
台湾赞不赞？
赞。
Okay. 我觉得就职典礼之后两岸关系会继续紧张。那我们已经八年前发现的问题是对岸的政治机构不想要跟民进党进行任何交流，然后我觉得这个问题会一直都存在。但是我们在台湾可以更努力做的一件事情，我们要把两岸交流的这个门口让打开。在蔡总统担任之下，又发现台湾的外交政策的方向是所谓的多元，在国际关系理论上，我们会说所谓的多元化是减少威胁的最好工具。
民进党所有的总统就职我都有参加，虽然中共一直要并吞台湾、侵略台湾，但是台湾人有信心可以联合世界民主国家一起来对抗他。
自己很喜欢萧美琴，
对，他是战猫，我的偶像。因为他的外交能力啊，我们先不谈那些什么所谓女权什么，但是他身为一个女生，在外交、国际外交的舞台上面，这种发光发热，也是就是身为一个榜样。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发自台北的报道。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赖清德就职，直面态度强硬的北京。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湾星期一为新任总统赖清德举行就职典礼，赖清德在就职演说中强调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赖清德能否走出一条务实台独的路线？北京会不会听其言观其行？接下来播出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采访台湾前立法委员、华府台美研究中心执行长陈以信和台湾远景基金会副执行长宋承恩的片段。
我来请教台北宋承恩先生，您怎么看赖清德的这个就职演说，确保两岸关系现状像人们先前广泛预计的那样，是不是他演说的一个主旨呢？
这赖清德的就职演说其实书值研究哈，那他必须有一个整体的看法。那其实我们所谓的什么，我其实不赞成破题的所谓务实台独，他其实是坚持中华民国体制的。然后各位刚刚在影片中间看到许多的中华民国国旗，然后就任中华民国的总统，然后照中华民国的这个纪元来算，所以其实然后所谓四个坚持也是有坚持自由民主的宪政秩序。那么赖清德是台湾所自由民主宪政秩序底下所人民所一票一票投出来的总统，那么因此在中华民国总统的就职之下呢，他是坚持中华民国体制，所以我其实不赞成说把他定位为务实台独，其实他就是一个中华民国总统的就职典礼而已。是，
众所周知，民进党是以推动台独为己任的，但是在过去陈水扁、蔡英文两位这个总统任内呢，我们看到两岸现状大体上还都得到了维护。那么我来请教台北陈以信先生啊， 赖清德跟他的前任您认为有什么异同？您能否从他的这个就职演说当中看出未来两岸关系的走向吗？
首先啊，从就职演说来看啊，在赖清德总统他的就职演说跟他的前任蔡英文总统，还有他的之前啊，民进党第一次执政的时候陈水扁总统啊，其实有很大的不同。那我认为有三个不同啊。第一个不同是他不谈一中。其实在陈水扁2000年就职演说的时候啊，他曾经谈过未来一个中国这样的一个字眼。那赖清德就职演说完全没有谈到。第二个不同是他不谈九二。那蔡英文总统在2016年首次就职演说的时候，曾经提到九二的谅解跟历史事实，表示他尊重。虽然他不用共识两个字，但是呢，他也是大谈九二。但是在赖清德的就职演说当中哦，也没有九二这两个字啊。那第三个就是赖清德的就职演说当中，刻意的没有谈到要依宪依法来处理两岸关系啊，没有谈到说要依中华民国宪法，要依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来处理两岸关系。虽然他要有所谓四个坚持，里面有所谓坚持自由民主的宪政体制，但是这个宪政体制并不是专指两岸关系部分啊来谈到，所以他并没有直接谈到。所以在清德的就职演说，其实跟蔡英文还有陈水扁很大的不同，不谈一中，不谈九二，不谈一宪一法处理两岸关系。所以事实上，我就这样的一个就职演说，对于未来两岸关系要感到悲观。我认为不要说是春暖花开了，未来4年还是寒冬啊，没有暴风雪的话就是大幸。
以上是台湾前立法委员、华府台美研究中心执行长陈以信和台湾远景基金会副执行长宋承恩参与《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了解《美国之音》更多的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李氏王朝落幕，新加坡模式是否失去光芒？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现年72岁的李显龙星期三卸任新加坡总理，交棒给51岁的黄循财，新加坡的李氏王朝也正式落幕。黄循财发表就职演说时说，将继续大胆追梦，深谋远计。他并且承诺将走进基层并改善民生，建设更美好的新加坡。以下是陆洋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林伯宏的报道。
好的，志远。林伯宏的报道说，黄循财的上任使他成为吴作栋之后第二位非李氏家族出身的领导人。对此，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胡以山分析，明年将进入建国60年的新加坡已经有一套非常完整的治理模式，无论谁当上总理，政策在大方向上不会有太大改变，主要任务是针对当前国际情势与趋势做出调整。因此预料黄循财上任后也将削规曹随。胡以山告诉美国之音，
本世纪初新加坡又转型成为这个以这个制造业啊，或者是以这个服务业啊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国度，到了现在当然是成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所以他们一代一代的领导呢，治国的理念就是以新加坡的这个最大利益为依归啊，但是当然也就顺应着国际的这个时事啊，而有所所谓的与时俱进啊，就说国际上更需要服务业，他们就提供服务业，国际上需要一个生产中心，他们提供生产的能力等等。黄循财呢，他也会跟着这个道路走了。
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家颖也对美国之音表示，由于黄循财具备公务员背景，未来作风应该会偏小心谨慎，不会与目前现状有很大改变。不过庄家颖也说，
其实现在黄循财他自己的政治远景跟他的政治主张他并没有很清楚的表述出来，他在政策走向上他讲了一些可能比较模糊的一些话，其实给民众很大的猜测空间，甚至造成一些不确定和焦虑。
黄循财在日前接受新加坡媒体联访时强调，新加坡不能陷入地缘政治漩涡，不是一天采取有悖某个国家的立场，隔天又向其他国家说不同的话或做不同的事，以求取所谓的平衡。他说，这不是我们的做法。担任总理20年的李显龙，让新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在他执政期间增长 2.3 倍，人均 GDP 为亚洲最高。然而，施诚全力拼经济的同时，也带来一些冲击，比如房价屡创新高，导致20多岁的年轻人中有超过一半的人担心自己无法买得起房子。此外，新加坡对集会及言论自由采取强力监管方式，批评政府的社运人士和记者遭严刑峻法惩罚的案例时有所闻。不仅如此，长期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在去年还爆发贪污丑闻，使得经常给外界清廉形象的新加坡政府蒙尘。尽管人民行动党从未丢失政权，但是民生议题应对不力，似乎使其在2020年大选时备受打击。虽然仍然囊括绝大部分国会议席，但当时反对党成功夺下建国以来最多席次。不过，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助理教授陆希强调，考虑到人民行动党拥有比其他对手更为丰厚的资源，其很可能通过一些政策手段有效缓解新加坡当前的民生及社会问题，因此他仍然乐观以待人民行动党在下届的选情。但是陆希也提醒，象征草根精英的黄循财在此时出现，恐怕显示人民行动党已与民众有些脱节，这将成为其执政的隐忧。依照新加坡宪法规定，下一次的国会大选必须在2025年11月23号之前举行，但有观察人士指出，新国在5月就提早办理总理交接，意味着人民行动党可能在今年就举行国会大选。黄循财的上任引起国际关注，多国政府相继对新国政府表示祝贺。新加坡同时与美国和中国保持良好关系。新加坡的最大外国投资来源是美国，两国有自由贸易协定，并加强防卫合作。另一方面，新加坡的最大伙伴则是中国，在去年并与中国宣布建立全方位高品质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今年2月起，两国还实施互免签证，但新国政府也在2月首次引用防止外来干预对应措施法令，宣布有意将一名已经规划星级但与中共关系密切的港商列为具政治影响力者。陆希分析，这显示近年来中国加大在新加坡的政治宣传，甚至是透过华人组织对当地社会进行的渗透，已经让施诚戒慎恐惧。陆希说，
阅读中文和阅读英文的两个群体，它对于同样的事件它所接受的信息是完全不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新加坡内部对于同一件事情的看法，尤其是在中美之间以及对于中国事情的某些看法啊，那么可能会在未来在新加坡内部造成更大的分裂。黄循财的政府要如何应对这样的挑战，其实是非常值得观察的。
志远，
感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特别记者林伯宏发自台北的报道。李氏王朝落幕，新加坡模式是否失去光芒？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播出美国热搜节选，西方观察，普习会就是准备打台湾。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美国热搜主持人齐啸天为您介绍西方媒体如何看待这次不同寻常的普习会。
习近平和普京嘴上挂着和平两字，但暗中却正在为战争做准备。每日电讯报报道说， 普京抵达北京时，习近平欢迎了这位老朋友，并对两国相互提供的战略指导表示赞许。在闭门会谈之前，两位领导人对着镜头发表了评论，谈到了全球稳定和解决乌克兰战争等冲突。但当他们在周四上午坐下来会谈时，很明显这并不是为了和平。俄罗斯总统普京带着一帮高级安全官员抵达，其中包括他的新任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几天前升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的前国防部长绍伊古坐在他身边，与习近平及其他官员隔桌相望。俄罗斯核电公司和航天局的负责人也出席了会议。普京对中国的访问凸显了这两个盟国之间迅速扩大的军事合作，西方国家对此感到震惊。中国拒绝谴责战争，并在外交上支持莫斯科，指责西方破坏俄罗斯的安全。《华尔街日报》的报道题目是，对中国而言，俄罗斯既是战友也是麻烦。报道说，对习近平来说，普京是共同反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战友，但这种关系对中国来说同时也是一个麻烦。美国和欧洲官员都警告中国不要帮助俄罗斯重建军队。自两国领导人宣布中俄友谊无上限以来，尽管中国为俄罗斯经济提供了重要支持，但中国似乎已经不那么热络了。眼下，普京将寻求更多支持来帮助抵御西方试图孤立俄罗斯的压力。官方媒体经常强调，普京仍然有强大盟友。这次访问也将为他提供一个向俄罗斯公众展示盟友的机会。南京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朱峰说，普京当然希望中国能够以某种形式提供非常持久的支持，普京更有可能等到的是中国政策的延续，也就是说，中国将继续帮衬俄罗斯经济，大量购买俄罗斯的廉价能源，并向其出售俄罗斯越来越难以从其他地方进口的消费品。华尔街日报继续报道说，中国没有公开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行为，中国官方称之为危机而非战争。习近平拒绝了中国采取更多措施施压俄罗斯结束战争的建议，但他也对使用核武器发出警告，普京有时会在乌克兰问题上威胁使用核武。朱峰说，一方面，中国非常反对对其他国家使用武力，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希望与俄罗斯的关系彻底破裂。俄罗斯是我们的邻居，中国是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大买家。中国政府只是希望看到两国关系的发展不受干扰，但只要这场战争继续，中国就要面对由此带来的外交困境。两国领导人之间的长久友谊已经成为两国关系的基础，他们已经会面不下数十次，经常互赠礼物并互致生日祝福。习近平去年获得第三个领导人任期后的首次外访就是访问莫斯科。在国际刑事法院对普京发出逮捕令后，国际上越来越多国家的回避普京，导致普京出访其他国家的能力受限，因此中国成为普京外交上的重要驿站。两国关系在乌克兰战争期间愈发密切，去年中俄贸易额增长于 26%， 达到2400亿美元。近几个月来，两国贸易增长陷入停滞，但专家们表示，大量货物正在通过吉尔吉斯斯坦等中亚第三国转运。华尔街日报继续报道说，中国是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主要买家。自乌克兰战争开始以来，欧洲一直限制对俄罗斯能源的购买，中国趁机以较低价格购买此类能源。俄罗斯还指望从中国进口消费品，在全球需求疲软之际，这种需求也为中国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市场。中俄关系的总体框架相当稳固。波兰政府资助的智库东方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问题研究员 Jacob Jakubowski 表示，只要与美国的战略冲突存在，而且可能不会很快消失，中国就会把俄罗斯当作唯一靠谱的合作伙伴。
以上播出的是美国热搜节选，西方观察，普习会就是准备打台湾。美国热搜每天替您梳理全美五大社交平台潮流资讯热门话题，让您一键解锁美国热搜榜单。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宇宙，导播是陆阳，我是志远。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